Omicron 肆虐全球，七日累计确诊病例翻倍超过1000万。香港新立法会宣誓就职，泛民派不复存在。台海局势动荡，共军攻台主力司令换人，惊险画面曝光，海地总理遇袭，一人遭到击毙丧生。日本将会限制人面辨识技术输出，防中共等迫害人权。德国邮轮在葡萄牙爆群聚感染，数千人航程取消， Facebook 封锁，保守派出版商决定脱欧大科技公司。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4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尽管世界多国政府实施了程度不一的管控措施，但过去一个礼拜，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宗。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个数字比去年4月下旬创下的一个礼拜570万宗的最高纪录几乎翻了一倍。疫情蔓延不单止导致全球成千上万的航班被取消，办公室和店铺关门，而且造成工厂停工，供应链断裂。包括美国、澳洲、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确诊病例暴增，礼拜日全球新增确诊病例867400宗，美国新增确诊病例254091宗。唯一的好消息是一周新冠染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目前处于一年多以来的最低点。现在还未知道在新的一年里面，染疫死亡人数是随着确诊病例的暴涨而上，还是因为 Omicron 毒株造成的病情较轻，从而使死亡率持续低平。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认为， Omicron 导致的确诊病例暴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医疗系统因为收治的病人过多而不堪重负。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统计数据，在2021年12月25号结束的那个星期， Omicron 感染占美国新确诊病例的 58%， 而 Delta 占 41%。Omicron 变异毒株由于传染性超强，直接导致美国确诊病例的暴增，而且由于很多人在家使用家用检测盒，检测呈阳性之后没有报告，或者有些无症状病人携带病毒自己根本不知道，因此美国实际的确诊病例肯定比官方的统计数字更高。Omicron 虽然仍然在世界各地爆发，但是在它最初被发现的南非，确诊病例却呈下降趋势，这样为2022年的世界带来良好希望。由中共操控的香港新一届立法会，90名所谓爱国者议员在当地时间1月3号宣誓就任，议员当中只有一人自称非建制派，其余都被认为是亲中派。外界认为这样标志香港立法会已经被中共主导，以往的泛民主派不复存在。据港媒报道，宣誓仪式上午11点在立法会会议厅举行，议员逐一宣誓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已经在1月2号生效的第七届立法会的议员任期为4年，这个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及采用新选举制度下产生的立法会，充分体现了中共落实所谓的爱国者治港的方针。因为选举前只有被北京和港府界定为所谓的爱国者才能够成为候选人。外界注意到今届的宣誓仪式打破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共之后的两项传统，即是监誓者由以往的立法会秘书长改为特首，以及立法会会议厅内原本悬挂的区徽改挂为中国的国徽，之后才重新挂上区徽。有分析表示，宣誓改由特首监誓是要凸显香港宪制由行政主导的政治格局，而宣誓时会议厅换上国徽是要传达效忠中共的所谓爱国者才能够治港的精神。自中共2020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泛民主派当中一大批人被拘捕或者关进监狱，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有原本希望参选的人被当局认定不符合爱国者治港标准而不得参选。 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等七国集团的外长和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2021年12月20日就香港立法会选举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说减少直选席位和设立资格审查程序严重限制了选民能够选择的候选人，损害了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香港高度自治。七国集团和欧盟加入了批评香港立法会选举的行列，对选举制度当中民主元素进一步被侵蚀表达严重关注。此前美国、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和英国组成的五眼联盟亦都就香港立法会选举发表了外长联合声明，批评今次选举改变了自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政见各异的候选人一直得以在选举当中竞争的格局。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被视为中共攻台主力的东部战区出现新的人事动向。中共海军陆战队原司令员孔军已经升任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部福建日报微信公众号近日报道，孔军以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身份出席该省新年茶话会。报道的照片显示，孔军已经由少将升至中将军衔。按照级别，中共军方五大战区陆军司令员属于战区副职，往往兼任战区副司令员。这样意味着孔军已经从正军级晋升为副战区级，并可能出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分析指，中共海军陆战队主官先后被作升，显示该军在中共军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在台海复杂严峻的大背景之下，中共海军陆战队的作用和军中地位将会更受高层重视。中共海军陆战队成立于1980年，但长期只有两个作战旅，主要面向南海部署。习近平上台之后，从2016年开始对中共军队进行大规模改革，海军陆战队编制从师级升格为军级，规模亦都从两个旅扩编为包括陆战、特战和航空在内的八个旅，并分别部署在北部战区、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海军，成为中共军方一个重要兵种。2021年台海、南海局势紧张升级，中共军方在周边海域频繁演习，军机不断侵扰台湾，释放武力攻台信号。与此同时，美台双方亦都是互动频繁，美国军机军舰多次进入台海、南海海域，而且美、日、德、加、澳五国11月份在南海展开联合军事演习，意在压制中共军事扩张。海地总理亨利近日出席一场教堂活动时遭到当地武装团体攻击，现场爆发枪战，已知有一人遇袭丧生。亨利总理在众人的保护下安全撤离。综合外媒报道，亨利在当地时间2号到阿蒂博尼特省哥纳伊夫市参加当地一间教堂纪念海地独立218周年的弥撒，却遭到武装团体袭击。从 Twitter 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亨利刚刚从教堂走出来，突然传出数声枪响，一行人赶紧蹲低身体快步离开现场。据悉，当时袭击者朝住亨利多次开枪，和警察及贴身护卫爆发激烈火拼。亨利在随从护送下安全搭车撤离，事件造成一人丧生，几人受伤。相关报道指出，在2号这一场弥撒活动之前，就有帮派人士警告亨利不要出席任何一场在哥纳伊夫市的活动。目前仲未清楚攻击亨利的武装团体为当地边个帮派。事实上，自从前总统摩伊士遇袭丧命之后，海地国内各个帮派团体就越来越嚣张放肆。去年10月，亨利出席一场纪念开国元勋德萨林的活动时，亦都遭到帮派攻击，最后亨利只能够匆忙离开。中共无处不在的人面辨识监控引发中国民众担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会对使用人工智能相机和人面辨识装置等输出到外国设限，以防被中共用于监视或者迫害人权。报道指出， 中共運用 AI 等先進技術，建立大規模的監視系統，在新疆等地限制民眾行動。日本將會考慮與美國及歐洲合作，在各國間引進新的相關規定，限制先進監控技術出口，以防範先進技術被用於侵害人權。早在2019年10月，美國已經將海康威視、商湯科技、浙江大華、科大訊飛等中國科技公司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這些公司被指與中共政府在國內實行鎮壓、大規模任意拘留和使用高科技手段監控行動當中涉及侵犯和踐踏人權的行為有關。2021年，美國財政部將這八間中企列入疑似與中共軍方有關的中國軍工複合體企業黑名單，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民用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新，認定他們支持以生物特徵辨識方式監視和追蹤新疆維吾爾人。根據美國專家和人權團體估計，近幾年在中國新疆有超過100萬人被關進龐大的拘留營體系，主要是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不過中共一直否認在新疆侵犯人權。葡萄牙港务当局表示，一艘德国邮轮因为船员感染新冠肺炎，被迫停靠里斯本港口之后，部分乘客亦都验出阳性，原定航程1月3号正式取消。爱达诺亚号邮轮搭载2844名乘客和1353名船员和服务员，原定开往马迪拉岛参加跨年庆典，但在完整接种疫苗的船员当中发现52人确诊之后，被迫中断航程，去年12月29号停靠里斯本。港口安全长布兰柯告诉 TSF 广播电台，当局原本允许邮轮3号离港驶往西班牙兰萨罗特岛，但又发现12人染疫，包括4名乘客。他说船东立即启动标准作业程序，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的染疫者立即在船上隔离，公司决定结束航程，让乘客落船。他说会让乘客搭机返家。爱达邮轮是嘉年华集团子公司。当地传媒报道，4号上午6点起会开始让乘客落船。去年12月29号和12月31号之间验出阳性的船员已经转往里斯本的旅馆隔离。近日，一间保守派儿童图书出版商自由英雄因为出版了关于最高法院法官巴雷特、前总统列根和作家托马斯索维尔的书籍而被 Facebook 永久封锁之后，该出版商决定和大科技公司脱钩。Facebook 最初以违反公司的反对低质量或者破坏性内容的规定，在12月23号封锁了自由英雄的账户。而在自由英雄对该裁决提出上诉之后， Facebook 又永久性地禁用了该账户。自由英雄的总编辑和董事会成员贝瑟尼曼德尔1月2号告诉霍士新闻，我们在推出第一本书的4个月前开始投资 Facebook， 而我们将大部分营销预算都投了在这个平台上，现在我们已经花的钱以及我们的资产和数据都不见了，从营销上来讲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从财务上讲这个就更加具挑战了。他说我们不是在搞政治，我们的业务是创造关于伟大人物的美丽故事，让孩子乐在其中，并为他们带来生活教训。而取消儿童书籍是因为他们纵扬九成的美国人相信的美国价值观，这个甚至不是反保守派的偏见，而是反美国，纯粹是疯狂。自由英雄利用广告账户来宣传和销售书籍，在该平台上的最后一个月，该账户推广了68个平台，其中 95.2% 的广告在 Facebook 质量评分当中被评为平均或者高于平均。虽然失去 Facebook 广告平台将会使自由英雄损失惨重，但曼德尔说该出版社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卖出了数万本书，并了解到很多美国人正在寻找一个健康的替代方案，以取代当前所谓的觉醒儿童文学。他说，我们不会再冒险依靠大科技公司来建立我们的业务，我们将会创建一个订阅模式，使我们同家庭建立一对一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会被审查员打乱的。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